欢迎来到深度解析。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就比如深夜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突然觉得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有点不真实。墙壁、天空，甚至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觉得它们理所当然的就在那儿。但如果说这一切的存在都跟我们自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呢？
这个想法确实能让大多数人脑袋嗡一下，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客观存在的舞台，而我们人类呢，不过是这个舞台上，偶然出现的一个短暂的过客。
对，我们是观察者，宇宙是被观察的对象，这两者是分开的。但今天我们要一起深入研究的这份材料，来自科学家罗伯特·兰撒的一场演讲，可能会把这个最基本的观念彻底给打碎。而且这位兰撒他可不是一般人，曾被《纽约时报》评价为当今在世的三位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所以他的话分量不轻。
确实是这样，他提出的这个生物中心论可以说是直接向整个物理学的基础发起了挑战。他的观点是，不是宇宙创造了生命，而是生命和意识创造了我们所知的宇宙。
哇，这听起来简直像是科幻小说的设定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顺着兰撒的思路，看看他到底是怎么论证这个惊人的观点呢？这背后真的有科学依据，还是一种哲学思辨呢？我们一起来剖析一下。
对，这个理论最颠覆的地方就在于，它试图把生物学，就是说我们生命本身，置于所有科学金字塔的最顶端，甚至要在物理和化学之上。他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找到那个传说中的万物理论。
好了，那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吧。这个听起来这么宏大的理论，它的第一个论证支点是什么？
它的起点其实非常个人化，也非常直接。兰撒让我们先别急着去想宇宙，先想想我们自己。比如你现在看到的周围的一切，听到了我的声音，你觉得他们是在外面客观存在的吗？
我当然觉得是啊，我看到我的麦克风，我听到你的声音通过耳机传过来。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兰撒会说，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觉。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你的头骨就像一个完全密封的鼓穹。
古琼。
没有任何光线、声音或者气味能直接穿透它。你所体验到的一切，无论是麦克风的形状、灯光的颜色，还是我的声音，实际上都是在你那个黑暗的头骨内部，由你的大脑神经元通过复杂的电化学信号实时渲染出来的一场演出。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我看到的那个蓝色的天空，那个蓝色其实不在天上，而是在我的脑子里。
完全正确，天空本身是没有颜色的，它只是反射了特定波长的电磁波而已。是你大脑里的特定细胞接收到这些信号之后，为你翻译并且上色，才成了你所体验到的那个蓝色。兰萨甚至说，如果通过技术手段改变你大脑里的几个细胞，完全可以让同一片天空在你看来是绿色的，或者是红色的。我们体验到的现实本质上是一套生物软件的运行结果。
这个想法，说实话有点让人不安。它好像模糊了我和世界的界限啊。我们通常觉得我能控制我的手，这部分就是我。我控制不了窗外那棵树，那就是世界。
兰萨恰恰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攻击了这个划分。他说："你真的能控制你的身体吗？你体内有数万亿个细胞在进行着你完全无法感知的复杂工作。你的心脏在跳动，你的肝脏在排毒，这些都不是你的意识在控制，对吧？
没错。
所以，凭什么说你能控制的手指是自我，而你同样无法控制的你体内的细胞和窗外的树木之间就有本质的区别呢？"
我明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这种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划分本身就是一个人为的有问题的概念。我们其实就是那个正在感知、正在创造现实的过程本身。
是的，你不是一个在世界里的东西，你就是那个正在生成的世界。 这个是生物中心论的第一个基石。
好吧，这个观点在生物学和肥洛雀虫面我能理解，但物理学界会买账吗？毕竟物理学才是研究现实基本构成的科学，他会怎么看这个意识创造现实的说法？
这就到了这个理论最大胆也是最引人争议的地方了。兰萨声称物理学中最前沿最奇怪的那些现象，特别是量子物理学，非但没有反驳他，反而为他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
我猜你说的就是那个著名的双缝实验。说实话，我每次听到这个实验的描述都觉得有点难以置信。
啊，它确实是现代物理学最深的谜团，但也是最稳固的基石。我简单描述一下啊。你对着一堵有两个缝的墙发射一个电子。如果你用探测器去看这个电子会穿过哪个缝，它的行为就非常符合常理，就像一颗小小的子弹，要么走左边，要么走右边。
这很正常，符合我们的直觉。
但是重点来了，一旦你关掉探测器，不去看它到底走了哪条路，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电子不再像一颗子弹，而是像一道水波，它似乎是同时穿过了两条缝，然后在后面的屏幕上留下了水波那样的干涉条纹。
等等，这太狂妄了。一个粒子，一个物质的基本单位，他怎么会知道自己有没有被观察？难道他有意识吗？这听起来就是说，月亮只有在我们看它的时候才真正挂在那里。
你这个问题正是爱因斯坦会波尔这些物理学巨匠争论的一辈子的问题。而兰萨的回答非常直接，他说，那个电子之所以会改变行为，不是因为他知道什么，而是因为在你的观察介入之前，一个确定的像子弹一样的电子根本就不存在于我们所说的时空里。
你的意思是，在我们观察之前，它只是一团可能性的波，是我们的观察行为像一只手伸进去，迫使这团不确定的可能性坍缩成了我们看到的那个确定的结果。
正是如此，现实不是一部预先拍好的电影等着我们去看，而是一场需要我们参与的即兴演出。我们的每一次观察都是在共同创作剧本。兰萨还提到了另一个证据，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你不可能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精确位置或它的精确动量，你把它的位置看得越清楚，它的动量就变得越模糊，反之亦然。
这又回到了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决定测量什么会影响到粒子本身的属性？如果粒子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属性应该是固定的才对啊。
是的，而最离奇的可能就是量子纠缠了。爱因斯坦自己都管它叫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两个纠缠的粒子，哪怕相隔整个银河系，你测量其中一个的状态，另一个会瞬间做出相应的改变。
对对，这个我一直无法理解。
这种连接似乎是超光速的，违反了相对论。
这要怎么解释？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的通信通道吗？
兰萨的解释更加根本。他认为，之所以看起来超光速，是因为我们被空间这个概念给骗了。他认为空间和时间并不是一个装着万事万物的巨大客观的容器，它们更像是我们意识用来整理和理解信息的操作系统，或者说文件夹。
哦，
因为那两个粒子在超越我们时空感知的某个更深层面上根本就没有被分开过，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超光速连接了。
这个想法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距离和分离的理解。我们总觉得我和你是分开的，这里和那里是分开的。但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可能在某个更深层面上，一切都是相连的。
这就是生物中心论从量子物理学中得出的推论。他认为，这些物理学上的怪诞现象，恰恰是因为物理学家们在研究一个由意识构建的系统时，却假装意识不存在。
好的，我们刚刚从微观的量子世界看到了意识可能扮演的关键角色，这个论证已经足够颠覆了。但兰萨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他还把目光投向了宏观的宇宙尺度。
是的，他认为生物中心论还能解释宇宙学中最大的谜题之一，就是所谓的金发姑娘原则 Goldilocks Principle。
啊，就是那个童话故事，小女孩金发姑娘总能找到刚刚好的东西，不冷不热的粥，不软不硬的床，这跟宇宙什么关系？
关系太大了。科学家们发现， 我们的宇宙似乎被超过200个物理常数和参数给精细调节过，每一个参数都刚刚好在那个允许生命存在的极其狭窄的范围里。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参数有那么一丝的偏差，我们所知的世界就会瞬间崩塌。
能不能给个最让人震撼的例子？
当然，就拿宇宙大爆炸的威力来说吧。你想象一下，如果它的初始能量比现在强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膨胀得太快，物质之间根本来不及通过引力聚集在一起，于是就不会有任何星系、恒星和行星，整个宇宙将是一片冰冷、稀薄、永恒的氢气云。
那如果弱一点呢？
如果弱百万分之一，那也好不到哪去。宇宙会在膨胀到一定强度后，就在自身的引力下重新坍缩，变成一个起点，根本没有时间演化出生命。
哇！
再比如引力常数，如果它稍微弱一点，恒星内部的压力就不足以点燃核聚变，那宇宙中就不会有光和热，太阳将是一颗冰冷的巨型气体球。
每一个参数都像是被精确地调到了小数点后很多位，而且是所有参数要同时正确。
这种巧合的概率有多大？
小到几乎为零。
这就提出了那个终极问题：为什么宇宙会如此恰到好处地为生命准备好了一切？
我知道对此有一些解释，比如多重宇宙论，就是认为存在无数个宇宙，每个宇宙的参数都不同，我们只是碰巧中了彩票，生活在这个参数正确的宇宙里。
是的，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解释。但兰桑认为啊，这有点像为了解释为什么你中了彩票，而假设存在无数个正在刮彩票的你。这并没有真正解释问题，只是把问题推给了无限个我们永远无法观测到的平行宇宙。他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更简洁、更科学的解释。
那生物中心论的解释是什么？
他的解释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把因果关系搞反了，不是宇宙碰巧适合生命，而是我们所观测到的宇宙必然是我们这种生命的意识逻辑所能理解和构建的样子。
哦，
换句话说，这200多个精调过的参数非宇宙的客观属性，而是我们意识这个操作系统自带的出产设置。宇宙必然是适合生命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由生命的逻辑框架所定义和呈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的科学模型就是那个把宇宙看作一个巨大钟表，生命只是其中一个偶然零件的看法，在兰法看来是完全错误的。
他认为这个旧模型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它在几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几乎是束手无策的。
比如说，
首先，生命起源。科学至今无法解释一堆无生命的化学物质是如何越过那道鸿沟变成第一个能够复制自己的生命体的。其次，也是更难的问题，就是意识本身。兰散问道，物理学里任何东西都可以解释一堆大脑里的分子活动是如何创造出主观体验的，比如品尝一块巧克力的愉悦感，或者欣赏日落时感受到的那种壮美。
啊，这就是哲学上说的困难问题 The hard problem。神经科学家可以告诉你你感到快乐时大脑哪个区域在放电，但他们无法解释快乐这种感觉本身是如何从这些物理活动中冒出来的。
完全正确。最后，这个旧模型也无法解释宇宙本身，它为什么会从无中突然诞生。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大爆炸，但兰萨说这根本不是一个解释，这只是我们给自己的无知贴上了一个听起来很科学的标签而已。
所以兰萨能为科学之所以在这些终极问题上停滞不前，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忽略了整个等式里最关键的那个变量。
那个变量就是观察者，就是我们自己。在旧的范式里，意识被看作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晚期出现的副产品，但生物中心论认为意识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是理解一切的钥匙。科学必须把生物和意识重新请回舞台中央，才有可能构建一个真正完整的宇宙理论。
好了，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思路。我们跟着罗伯特·兰萨的视角深入探讨了生物中心论这个相当大胆的构想，从我们的大脑如何主动渲染出现实，到量子世界里那些匪夷所思的似乎暗示着观察者重要性的现象，
再到整个宇宙都像是为生命量身定做的。
对，这一切的线索似乎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我们和我们所处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的多的共同创造的关系。我们不是宇宙这出戏的观众，我们就是编剧和演员。
嗯，兰萨的理论我猜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充满争议，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逼着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是谁、现实是什么这些最古老的问题。它挑战我们去怀疑那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外部世界，并邀请我们向内探索。或许宇宙最深的奥秘就隐藏在我们自己的意识之中。
这确实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可能性。
那么最后，我们想给你留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兰萨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空间和时间并非客观存在的外部实体，而是我们心智用来整理信息的工具。他打了个比方，说时空就像乌龟的壳，是我们随身携带的东西，而不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巨大容器。
嗯，是的。如果这个前提真的成立，那么那些完全建立在时空这个操作系统之上的概念，比如开始与结束，这里与那里，甚至是出生与死亡，对我们来说又将意味着什么呢？